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27页第四行开始。这个经文各位看几句。是儒之师，因其不假，彼之所多，汝亦虽多，乃可取之。我们从这里研究，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印度的风俗，出家人都要乞食。那么这个跟我们国家不相同的，我们现在丛林里面不必乞食，丛林里面还有他的这个，过去丛林里面都有田呢，有田地啊，也不需要乞食。但是啊，有的时候还有把这个风俗还留下来，还有乞食啊，这一个风俗还有的，但是不多。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律的要乞食。那么这个乞食呢，迦摄与须菩提两者不同，一个是这个像贫穷人家的乞食，一个像须菩提这样像富有之家去乞食。这在维摩居士看来呀，不平等，所以把这个须菩提呀合持，借着合持须菩提，须菩提跟迦摄老师都是小乘弟子啊，就是引导他们，借着其实这个不平等啊，叫他们发心修大乘佛法。那个是儒之师啊，为摩居士就是说，那么这个六师，在印度那个时候啊，外道师多得很，有讲62种、64、66种。有讲62种，那么后来把它简化了，叫六种，六种是啊，这个是儒之师，就是说。这个跟须菩提讲，那个六师就是你的老师啊，为什么讲六师就是他的老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讲这个学术思想，一个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再呢就是那些外道师，外道师以六师啊做外道师的代表。那么除此以外，没有成老师的，须菩提在那个时候，那么要学道的话， 不是跟释迦牟尼佛学，就是跟六识来学，只有这两种师父。所以他来的时候分不清楚啊。那么既然这个也接近这个外道的六识了，所以在这里讲六识啊就是你的老师。那么是你老师引起出家，你跟他学，那就说就出家了。跟他学就跟他出家。那个为什么须菩提跟他出家呢？因为六识那个时候在印度啊，那外道很多啊。那么六识这个在世间的时候，须菩提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六识在前，那个须菩提在后。那么就须菩提来讲，那个时候啊，没有见佛闻法的时候，当然就跟那个六识来学。这个前后啊，我们凡夫众生呢没办法确定，只能够说六识在须菩提出生之前，那么六识就存在了。这样推想起来呀，须菩提就是跟六识学然后出家。下面就讲了，彼是所多，如意水多，乃可取食。照这个经文讲，彼是就指的那个六识啊，他那个邪见呢，所多的，他要多到恶道里去。如意虽多，如指的须菩提，你也跟着他多到恶道里去，乃可取食。这样的话，你随他多啊，你可以取食。也是什么？因为须菩提到文殊居士那里乞食啊，文殊居士把这个那个食品呢，这个撑在那个须菩提那个脖子里面呢，撑在脖子里面，没有马上交给须菩提。那么文殊居士拉在手里面，拉在手里面，这个呵斥须菩提，前面都是他呵斥的。讲到这里之后，你要跟他学，跟他堕落到恶道里去，你就可以把我手里盛的这个食你就可以吃。那个师父的这个，你要是跟着六识随着他堕的话，你可以这个取我给你这个食品。这个怎么讲法的？足是注解，一看你才了解。足是注解什么呢？就是这个你要从这个六识堕落到恶道里面去啊，六识以及恶道都有真如本性。你虽然 跟着六师堕落到恶道里面去啊，恶道里面无论是地狱恶鬼畜生，地狱里面众生也有真如本性，你要了解众生都有本性的话，虽然跟着堕落，无论堕落到哪一道里面，真如本性在哪里，了解真如本性在哪里啊，本身就有真如本性呢，有本性起作用，恶道的一切环境呢就跟着本性把它转变为转恶为善了，恶道的恶的环境呢就变了，变成的是本性在起作用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而实实在在的呀，你照着这个道理来，去发挥用处的话，你就可以呀，把我给你的这个饭呢，你可以拿去吃。所以说，你知道有本性就行，本性没有分别的。恶道、三恶道、三善道一样的呀，平等的。若须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彼岸。那么这个邪见彼岸，一般的讲，从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上来讲的话，邪见，是邪的，彼岸是正的，一邪一正，你须菩提入了这个那些邪见。诸邪见呢，印度外道很多啊，每外道都有他的邪见呢。你入了那些外道的邪见，不到彼岸，不必到彼岸了。彼岸代表正法，邪见代表邪法。你不必到彼岸。这个虽然说邪见是不正的，彼岸是正法，一邪一正，那么但是讲到彻底的话，这个邪见彼岸呢，本性没有分别，邪见那些外道的邪见，他们都有本性。这个彼岸之意就是正法，邪见正法都有本性。那么就是你须菩提呀，那个虽然这个入了那些外道的邪见呢，不必到彼岸，不到彼岸，不用到彼岸。为什么呢？彼岸就是的指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岸没有岸呢？本性没有暗的呀，你要认为本性有了暗，有了边际了，那就错误了。本性是无处而不在，无论哪里 都是本性。所以这里讲，你入了这个本性呢，不到彼岸，不用到彼岸，本性就根本就没有彼岸的，没有岸的。那么这样跟你就是这样一注解，哦，明白了。下面讲，住于八难，博得五难，就是这个维摩居士告诉须菩提，住在这个八难里面呢，博得五难。八难是什么呢？一共有八种，不必完全说了，举出几个也重要的看一看。八难为什么叫难呢？凡是这个众生在这个遭遇八难的时候啊，闻不到佛法，想修佛啊，修不到。八难的前三种就是三恶道，三恶道大家知道啊，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三恶道里面，地狱里面众生，他能够闻到佛法吗？恶鬼的鬼道，他也没办法闻到佛法。再叫畜生道，畜生道你叫他修佛啊，他怎么修啊？但是畜生道有个例外，在这个过去啊，那个丛林里面做早晚课的时候啊，好像是个鹅吧，是鹅还是其他的一个动物啊，我记不清楚了。他就跟着那个出家人做早晚课的话，念佛的时候啊，他在听，他在道场里听，出家人也不赶他，就让他听。听久了，那个就说是白鹅吧，就是鹅吧，听久了，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道场，就在早晚课的时候啊，他就往生了。这个往生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听到念佛的声音，他能够啊，有成就。除此以外的话，没有办法了，这是例外的。一般的讲，那些畜生，无论是家里养的、野外的那些野兽、天上飞的鸟，他怎么闻法？所以这个三恶道没办法闻法。三恶道以外，还有白聚泸州。白聚泸州啊，各位这个记不得这几个字以外没关系，就是在须弥山的北方有个大洲，就是北聚泸州。这一洲的人呢，这个众生啊，衣食住行娱乐一切啊，好的不得了啊。他是个一切都富有啊，一切都满足了。他，你叫他修佛，他不肯修佛，为什么呢？他那样要什么有什么，满足了。这一叫我们这个就是 南赡部洲啊，我们这就是须弥山的这个南部啊，嗯，我们南赡部洲当然不跟这个白居泸州那也好，我们南赡部洲的人，南赡部洲有很多很多世界呀，嗯，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南赡部洲很多世界之中的一个世界呀、啊，这一个世界啊，就是我们的地球吧，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贫穷的，有富贵的。富贵人家，啊，古人就讲“富贵学道难”呢。富贵人家，你叫他学道啊，那是很难的。富是讲财富，贵呢，他指的在位的人。嗯，在位置上最高的，古时候那个天子，那是最贵的了。那个富有的人，在过去那个有个石崇，石头的石啊，崇是崇拜的那个崇啊，他的家里这个财产呢、啊，可以跟国家的财产。相比啊，这个你叫他修佛，你叫古时候那个皇帝来修佛，他不会修的。你叫石崇来修佛，他也不会修的。他一想他家里啊那么富有，他修佛干什么了？嗯、啊，所以富贵学道难，这还是叫南赡部洲呢。跟白居泸州相比呀、啊，南赡部洲的富贵呀、啊，跟白居泸州的那个比不上。嗯，所以这个白居泸州呀、啊，嗯，他不可以学佛。啊，不跟学佛，这是我们讲啊。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机缘，没有这个缘分呢，接触佛法。所以他是个这个八难之中的一种。再就是长寿天，这个天人寿命很长。另外呢，还是。盲聋喑哑，眼睛瞎，耳朵聋了，还有啊，生来就是哑，不能说话，这个都是没办法修佛。这个经文讲，诸于八难。博得五难，这就是文殊居士告诉须菩提啊，你要住于八难，你跟那个仙师来学，跟着他度恶道。那么这里讲有邪见呢，自然就有八难，你就住在八难之中。住在八难之中啊，那就说不得五难，你想求五难呢，那是求不到的。这意思说，既然跟现实学啊，有些见一定有八难，嗯，有八难你就住在八难之中，啊，住在八难之中啊， 要强要求着没有把呢，这个办不到。这是学说的反面的文章，从反面的文章来研究的话，那就是说你住在八难之中啊，嗯，要想到八难之中啊有理性，理性就是真如本性，嗯，八难就有本性，你能觉悟八难之中有本性的话，嗯，那你就是，嗯，可以不受八难这个障碍，你可以闻到佛法。从前面那一段，佛陀说的呀，入住邪见不到啊彼岸，到这两句啊。诸于八难不得无难，这两段呢是为么就是何止，嗯，这个须菩提啊，何止他什么呢？须菩提已经证到罗汉果了，罗汉果他有这个三个意思，三个意义啊，一个是杀贼啊，贼就是那些这个害正法的那个意思啊。第二个是应供，罗汉到了罗汉的时候啊，他能应供，他应供那个。供给他这个饮食的时候，那个供应的人呢就有福报啊。那么这个罗汉证了果，就是无生，无生就是不生不灭了，啊，所以罗汉呢有三个意义，一个是杀贼，一个是应供，一个是无生，啊，那么我们就是呵斥他，你这样这个不平等的呢，其实啊，你是没有杀贼的这个功用，也。不能够应供，也谈不上无生。无生是啊，殊不知正果当然无生了，但是无是大乘佛法就无生，大乘佛法无生呢，那是真正是这个提到就是真实本性。小乘罗汉果，嗯，要不回小向大的话，嗯，不要放弃小乘的话，那要也不回向这个大乘佛法，那这个无生啊，只是断见思惑，除了六道而已啊，六道以外，六道外面还有生死啊。六道以内的生死，分段生死，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死。六道以外的生死啊，叫做变异生死，境界在那转变。啊，分段生死没有了，啊，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还有，嗯。所以他那样的没有平等的其实啊，这三点都谈不上，既不能是 说他是杀贼，也不是真正硬功，也不是无声。这里讲这个入住邪见，以至于住于拔难。邪见这两个字啊，这个小乘证到罗汉果，你能说他是邪见吗？邪见不能证果的。所以这个邪见这两个字啊，雪露老人特别的加以注解。那么这个他老人家怎么注解呢？所谓邪见呢，凡夫众生起了这个62种这个知见的话，这是邪见。为什么呢？着了有，着了有的这一边，是凡夫众生的。所以那个印度那些外道啊，他讲的他的那些学说，能够有很多人跟他学，相信他的说法，就是凡夫众生呢，起了这个有的这个这个见解啊。那么二乘呢，就是声闻缘觉啊，他们断了62见。印度的外道很多嘛，有90多种的，那么简单讲有6种的。这里呢取一个这个中数，取一个中间的这个数嘛，62种。二乘就是学小乘的，学中乘的，中乘就毗湿佛。那么他们把这个62种这个邪见呢断除了，断了62种见，这就是偏于空。凡夫众生呢执着的有，二乘呢就是小乘中乘这两种啊，是偏执着空。那么这个唯有什么呢？这个大乘菩萨讲中道，从中道来学，一是凡夫，一是二乘，两者一是住了空，一是住了有，都是偏的呀，都不能够入中道啊，不能入中道，就叫做邪见，这就把邪见呢讲出来了，不像一般讲邪见呢，那个，他这个讲邪见呢，就是不入中道的，就是邪见。那么证了罗汉果，出了六道了，那么 六道之内的八难呢，就罗汉国来讲，他不会有的，不要受八难的。但是六道以外的，也就是三界以外的，还有八难。三界以外的有什么八难呢？这个意思啊，要深入的来研究了。三界以外的八难，毗卢老人画的有讲表，各位带的话看看讲表，没带的也没关系，你听听也可以。带来的话，看讲表啊，十四页。那么各位表带来就看看啊，没带来就听听。这个表叫做界外住理八难，三界之外八难的是吧，要住理啊，理就是真理啊，真是本心的，住在理上面的八难。这个吧呢，第一条各位看看，那么见修无修等三恶道啊，修这个无修啊，无修就是小乘的罗汉果啊，他不必再学了，他也证了果了。等三恶道啊，等三恶道啊，这个无学证了罗汉果，与三恶道平等。比如说为母就是看见须菩提啊，须菩提证了果了，证罗汉果是无学了，他这个不发大心呐、发大心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学大乘佛法。须菩提呀，现在是虽然正果，它就等于三恶道，就跟三恶道差不多。但是不发成佛的大心呐、这就是啊。就等于在三恶道。那么下面讲，菩萨不为忤逆因，三恶果。大圣菩萨他不怕忤逆呀，忤逆各位都知道啊，杀父杀母啊，出佛身邪，一共有五种啊，是忤逆大罪啊，必然要堕地狱的。那菩萨这都不怕。三恶果，三恶果，这个三恶道里的造了三恶道的因，就要堕落到三恶道里去，这就是三恶道的果。这个大菩萨也不怕，菩萨对这个忤逆的因、三恶道的果都不怕，怕的是什么呢？但为生二乘心，一个众生，他想学二乘啊，想学成为罗汉果、有这个心理啊，一发生的话，菩萨就害怕，菩萨害怕这两种心。那就是叫众生呢、 不要学小乘，也不要学中乘毗湿佛，你要学需要学成佛的，要发成佛的心。第二条讲，四谛之迷，声闻正知。四谛有很多种，有四种，就是叫那个生灭四谛。生灭四谛啊，苦集灭道，这个各位都知道，苦啊是集招来的，苦是果，集是因，后面是灭道呢，灭是果，修道是因，修道修成功了，就是灭了，把那些世间的这个一切的苦啊都灭掉了，就灭就是正果，小乘正果。所以这里讲四谛之灭呀，学四谛呀，就是要修道啊，修道成功了就是正果啊，就灭啊，灭就是声闻正果啊，声闻正知，声闻就是小乘呐，他已经证到了，等白居卢州定寿，他就等于白居卢州，前面叫白居卢州啦，那好得很呐，那是那些在那里人，他就不想修佛了，也没有机会修佛。长寿天，这个定功夫有了，入了定那个，入了那个很深的这个定，在定中，再有寿呢，就长寿天，声闻正道灭的这个，证到这个果，就等于白居卢州。入了定的，长寿天的，等是等于，等于啊，你声闻虽然证了灭，证了果啊，就跟白居卢州入定的长寿天的跟他们一样的了。他们那些人别说大乘佛法了，连那个佛法他根本就没有学到啊。那你小乘声闻虽然证到灭的话，跟他们一样的呀。一样什么呢？你虽然证了小乘的果，你大乘佛法你不学，等于那些人一样的，那不能成佛。下面讲二圣敬天，不归第一天，等长寿天。二圣净天，就比如说无净居天，那是净，很清净的呀。那么修小乘的，证到三果，那就居在那个净居天呢。在那里就证到第四果，成为罗汉。那么小乘呢，讲这个净天呢，不归第一天。第一天就是学大乘法门啊，那个天呢，就能够直接的证到本性。那叫第一天。小乘虽然证了果了，他如果不回归到第一天呢，就不能够放弃小乘的这个果位，而发大心呢，学这个回归到第一天，就是要成佛的那 那个第一天就等于长寿天，他就跟那个长寿天啊相等。长寿天虽然长寿啊没有用处啊，你长寿再长，你看看阿弥陀今天讲没讲啊，阿弥陀就是无量寿啊，比佛的寿命及其人民升到极乐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是无量无边的欧僧祇劫，那个寿命都长了。你这个长寿天再长，你也不能跟极乐世界的那个寿命那么长，也不能跟他相比呀。就算我们这个世界，古人传说，上古时候有大春，大春是八千岁是春天，八千岁是秋天，八千岁，两个八千岁加起来，也不过是渺小得很呐、那你这是长寿天，这里经文没讲长寿到什么程度，就是再长，你也不能跟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寿命相比呀、就是拿这个时间，古人说说那个大春的这个八千岁加起来，中间有这个除了春秋还有冬夏，四十加起来43,000，32,000吧，那个寿命够长的。我们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讲中国人的寿命呢，这是中国寿命，就是这个就算活到100岁吧，再长就活到120岁呀、那距离这个12,000岁还少得很呢。就算到12,000岁，那跟那个极乐世界的寿命相比，小巫见大巫啊，所以这个寿命呢不能比的，一比就知道这个长寿天呢还是渺小得很。那么你这个二生正到罗汉果，你不回归到第一天的话，就等于长寿天，寿命怎么长，那有什么用处啊？入观见证出云俗，小人呢也修这个观呢，入观的时候见到真空，出了观的时候啊，就元俗，就跟世间的那些一般凡夫元俗，他不见中理，看不见中道这个理，这就等于佛前佛后。二生不见真理，而发见慧。二生呢，就是小乘中乘呢，他见不到这个真理，真理就是大乘的讲的这个这个性本性啊，他没见到，而发见慧，见慧就是见了道了，见了道就有智慧，那么这就等于视智变聪啊。他这个见慧呀、那个不够深入，不是真正的那个慧， 等于失职变聪。失职变聪就是八难之一啊，福前福后也是八难之一。谁得通小人呢、啊、正了果也得了神通。虽然得了神通啊，不见十界色，十界十八界啊，他不见十八界那个色啊，色是有啊，如盲就等于眼睛瞎了一样的，看不见世界这个色。不闻世界声，十八界有颜色，有形状的颜色啊，有这个声音。不闻世界声啊，就如聋，就像聋子一样。不能一音，虽类得解如哑。佛一言言说法，众生虽类各得解，佛才能够这样。小生呢，他不能够的，不能够发了一个音声虽类得解，他小生办不到，这就如哑。经文含多义，那么界内的八难，界外的八难，就把经文的都很多的意思啊，都把它啊解释出来。正罗汉果，界内八难没有了，界外八难还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正了罗汉果啊，你必得要学大发大心，发成佛的大心，你才免这个界外的八难。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